神让我们能够再度来殿中啊敬拜他。我们啊更是要在这里存着感恩的心，也存着颂赞的心来领受神的话。那么今天我和弟兄姐妹是要继续要从约翰福音所记载耶稣行的神迹来更加的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谁，并且知道怎么样来信他，好叫我们能够活出那真实永生啊，就是生命啊，真实的生命。那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啊，约翰福音第六章，请打开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我看看，我们 ，All right， 有了，好好。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要读两段经文。一个是1-17节，一个是24-36节啊。这段经文弟兄姐妹很熟悉啊，耶稣在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应该怎么样信他，所以让我们集中在这个思想上。他主要要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粮，但是我们要从神迹来看耶稣行神迹的真正的意义。那么第六章1-17，那么再来是24-36，那么1-17我们一起读，那么24-36我读给大家听。好，所以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六章1-17，我们一起来读。来，这次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拉比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又的接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肋，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的人，分以的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来，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好，下面我一个人读。下面记载后来耶稣就也同时自己到海的另外一边，他行了另外一个神迹。今天我们不讲那个，下礼拜我们才会讲。那么从24节到36我来读。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 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了粮食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34节，他们说，主啊，强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好，这段神迹弟兄姐妹一定很熟悉。主耶稣在他世上三年的服事里头，曾经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这里说有五千人啊，其他圣经说其实是男人五千人，其实是将近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人。约翰记载这个是什么？我们讲过很多次，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节讲到约翰写这约翰福音的目的，他说，我记这些事，我记这些神迹，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因他的名得生命，得永生。我讲过好几次，神迹在圣经里头，尤其在约翰福音里头，常常讲的是记号。耶稣基督行神迹，不只是说他可以用异能，用很超自然的方法帮助我们，他这里头这只是一个 pointer， 一个记号，他要告诉你，让你更加认识这位耶稣是谁，并且让你知道怎么样来信他，好叫你能够得到那永生，得到生命。所以我们把这段经文的主题题目叫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这段这个神迹的圣经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你去读所有的福音书，在马太福音的14章有记载，马可福音的第6章有记载，路加福音的第9章有记载，这些记载，其他的福音书记载都着重在耶稣他行神迹来帮助这些人，但只有约翰啊，我很钦佩约翰，他特别的去观察，仔细思考，他知道这个神迹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要我们跟随他信他的人去知道怎么样信这位耶稣。因此约翰福音写的特别把这个神迹的意义特别讲出来，第一章到十五，第六章一到十五节，刚刚你们读的就是讲这个神迹的经过。那么第六章二十四节到三十六节，使徒约翰特别观察耶稣，并且耶稣也亲自把这个记号的目的记载出来。所以我们要从两段来思考一下，到底耶稣记载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我们怎么样信他，才能够活出真实的生命，活出那个饱足的生命，活出了永生。首先我们看背景，第六章一到三节怎么讲，他说这事以后啊，那我们上礼拜知道这事以后是主耶稣讲到耶稣了，在那个加百农那里在加百农，对，没有，是不是在这个加拿啊，在那里，在加百农有一个大臣，西律的大臣，他的儿子病得快要死，来找耶稣，那么耶稣在那里就行神迹来医治这个孩子。圣经说，当这个医治的过程，使得那个西律的大臣的全家都信了耶稣。那过了一段时间，这段经文是到另外一个节期，就会逾越节，耶稣应该是很快就准备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那里敬拜神。在没有去之前，他在加利利亚附近呢，我们记载他做这件事情。 圣经说那件事情以后，耶稣就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啊。换句话说，耶稣都绕着加利利海在那边服侍啊，从一边另外到一边。圣经记载说，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了他。弟兄姐妹，你看这个背景没有？这个背景是在讲说，有许多人只看到神迹的外表，不晓得他真正的耶稣来到世上行神迹的意义的目的是什么，不晓得耶稣真正是谁，不晓得怎么样去信耶稣与耶稣同行。他们其实不可能真正蒙福，不可能得永生，也不可能活出真实的生命，所以耶稣才要准备行下面这个神迹。看到没有，这个背景就看很多人看到神迹来跟随他，这些人并不晓得神迹的意义。事实上后面第六章二十六节大家已经读到了，耶稣说你们找耳找我，你们来找我，甚至于我在加利利那边行了神迹之后，我离开了到这边过来到加百兰，你们又跟着来追我，你们并不是因为见了我行神迹，他意思你们并不是真正明白我行神迹的意义，你们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怎么样信我，你们只是为了怎么样病得饱，你们看的只是一些爱神迹可以帮助我啊，然后一再的追求神的祝福，一再的追求神的病的物质，这是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五饼二鱼神迹。这里耶稣其他福音书里有记载，因为这么多人来找他，耶稣虽然知道他们的动机啊不是很真诚，也不晓得他们来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耶稣是谁，只是为了医病赶鬼啊。耶稣呢，圣经中怜悯他们，在其他的福音说耶稣是很怜悯他们的，耶稣的医治当然也是从灵魂体医治，他需要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人他就同情他们医治他们，但同时呢也教训，你看神到世上不会只是做只顾一些医治，只顾我们的身体需要，他更注重我们灵魂的需要，所以耶稣也同时教训。其他的三本的福音书呢没有讲到他教训什么，但这里我们看到最后耶稣把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真理教训出来。所以呢那一天太多人了，耶稣呢坐到天黑的时候，圣经记载耶稣呢为了要试验到底自己亲自跟他跟随的十二个门徒是不是知道他是谁，圣经说他为了要试验腓力，他就说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喂饱这些人呢？已经天黑了，在旷野啊，他们到哪里去吃食物了？去找食物吃呢？找回去大概也饿昏了啊！我们想办法给他们吃吧。这个腓力果然还不知道耶稣是谁，他说这么多人，即使二十两的银子，我也不可能喂饱他们啊。另外一个门徒啊，这十二个最亲的门徒安德烈来说，我这里至少有五个饼两个鱼，但也是不够啊，他们都不真正认识耶稣是谁。所以耶稣这里说把五个饼二个鱼拿过来坐下啊，今天那个坐的地方呢在一个山坡上，面对的加利利海啊，的确是附近没有什么城市，的确是远离城市，然后耶稣在那里他就叫他们一个一个坐下来，然后他就行了神迹，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男人，并且喂饱之后剩下的还可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然后你看看他们对神迹的反应，他们马上的就要强迫他，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就说这真是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弟兄姐妹，你看他们对神迹认识很肤浅，他们大概想耶稣就是旧约摩西，他们跟他们讲有一天呢，我会差遣另外一个像我这么大能的先知来带领你们做你们的王。尤其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是被罗马统治，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独立的权利，是一个被压抑的国家， 他们可能在社会上工作也有困难，生活也困难，他们想的就是饼，想的就是如果现在把耶稣供上去做王，他就可以喂饱我们这些人，甚至于还可以带领我们革命，让我们以色列从罗马政权里脱离出来复国，想的就是这些。然后你看耶稣知道他们真的是不明白，圣经说耶稣就退他们到山上去了。以下记载就是当耶稣一个人到山上，有门徒看耶稣不在，他们就从杜加利亚又到另外一边去，耶稣没有跟他们同去，然后后来他也跟着去，然后他们就到加百隆，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加百隆是一个城市，那时候是耶稣的大本营，他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就来，他在那里就开始教导。那这些人就跟着也跑过来找耶稣，耶稣跟他讲说，我知道你们来了不是真正明白神迹的意义，来是喂饼，只是喂饼来。然后下面耶稣就把这个神迹的意义告诉他们。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当他行这个神，他在告诉我们是我们生命的粮。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一个，这里头耶稣有几个很重要的教导。第一个，耶稣宣告他是天上来的神，所以我们信他啊。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你看看那个26节到27到29节，耶稣说你们只是喂饼来，但不要喂那会坏的食物。我们每天吃的食物都会坏，对不对？都会 spoil 啊，面包吃了两个礼拜不吃，一个礼拜不吃就发霉，会坏是要喂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就说永远可以让你饱足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耶稣再一次的讲到他是人子，神的儿子。上次我们讲到耶稣行那个医治那个38年的瘫痪的那个人，在毕士大池医治一个38年的瘫痪的人，当耶稣医治好之后，这个犹太人说他因为安息日医病，马上就要杀死他。耶稣说我的父做事到如今，人子也照样做事。你看犹太人知道当一个人讲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马上知道说这个人夸称他是神，和神同等。因为对犹太人讲，只有上帝创造世界，并且不断的在维护这个世界，上帝不断的管理这个世界。耶稣说我就像父神一样，我从一开始跟父神一同创造世界，并且到现在我都在维护这个世界，甚至于我一直在准备拯救人类归向我的工作。所以犹太人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说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马上他在向他们宣告他是神啊，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讲过好几次，基督教的信仰跟别的信仰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呢都说，哇，人都要信仰，都要寻找信仰，然后我很尊敬，是要找信仰。甚至于呢，很多中国来，如果你是找年纪大一点的，他们说共产主义就是一个信仰，对不对啊？这些都是信仰，没有错，人是需要信仰。但是大部分的信仰都是教导你怎么做人，怎么样做好人，怎么样做好事，怎么样活出一个圣洁，一个好的人，教导你人生的功课。但基督教信仰除了这个之外，耶稣到世上来也教导你怎么做人，做好人，行善的好的生命。但更重要的，他告诉我们他本身就是神，因着我们信他的时候呢，他本身是神的时候呢，他可以解决你和我罪和死亡的问题。别人宗教可以教你做好人，但他们的教主本身都不能够胜过罪与死亡。但耶稣基督他可以带领你胜过罪与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基督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只有跟随他的信仰可以让我们不止在今生，可以到永远，我们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圣经耶稣自己称是人子，所以他在向他们宣告我是神差来的，我是神的儿子，跟神同等，同样做同样的事， 有同样的神性以外，他甚至于说我是生命的粮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圣经不要，我是谁的名字 ？I am， 耶和华神的名字。神到底的名字是什么？就是我是。我是什么？就是我一直从过去到将来到现在就是这样。I am， 记不记得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出来的时候。啊，摩西人差遣摩西要叫以色列人本来在埃及做奴隶，神叫摩西说你去叫他们离开埃及。摩西很担心呢，他说我如果回去告诉我的百姓，因为他们那时候以色列已经不太认识神，有400年，本来在这个迦南地，后来流浪到埃及地，有400年啊，做奴隶，他们已经对神的认识已经很肤浅了，所以他们。摩西就很担心说，万一我去叫告诉他们跟着我离开埃及，他们问我说猜你的神到底是谁啊，他叫什么名字啊，摩西也不知道。摩西就问神说，那他们如果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告诉他啊？神跟摩西说，我是，我的名字就是我是，我是，我就是那自有拥有的 I am who I am，我是那以前从创世以前就在那里，一直在那里，现在在那里，将来这个世界我还是在那里的结局在那里。耶稣在约翰福音行很多神迹，最后他一定要宣称我是，他在告诉我们，告诉当以色列，他就是那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是不是？他后来行了神迹，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在让以色列想起，我就是那个耶和华，同等的创世以前已经存在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复活是生命，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是人要进入天国要经过的门，他在告诉我们，宣告他是神，这是我们的信仰跟不同信仰的不同的地方。第二个，耶稣行这个神迹到底要教导什么功课了？他要教导他是我们生活生命所必须的，生命所必须的啊！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你看生命该吃的粮食，这个粮的字本来是 bread 啊，面包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太富足了，面包啊不稀奇啊。有一次我跟师母跟人家一起去吃人家家里吃饭，后来吃完的话回家，师母才在车上，哎，怎么今天我们都没有吃饭呢？今天呢很富足，一般请客先吃这个菜啊，先吃菜，吃完了之后呢，如果饱了就算了，你不跟他要饭，他也不会serve饭，对不对？所以面包没什么稀奇，但你要记得，在古代，在那个还没有那么进步的农业社会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包括我们说面包是最主要的，没有面包人就不能生活了，有时候三餐就是面包。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主导文讲说我们日用的怎么样饮食，那个饮食就是什么呢？面包，我们每天的必须的生活必须存在的面包。所以当耶稣说不要为那会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有存到永生的食物，他是讲 bread， 他说我是生命的 bread 粮，他在告诉我们，耶稣在向这以色列说，我在告诉你们，你们的生命如果要饱足，要活得很饱足很充实，不能只靠那肉物质肉体的食物，还要我赐给你们，我还需要我，你才能够找到真正的饱足。其他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又另外一个比喻，对不对？我是生命的水，你看他人都要喝水才能够活。有一次，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中午去打水，耶稣知道这个人呢，有罪，也不能够经历神的爱，常常罪恶感的骚扰，甚至于怕人家看清，常常躲着。耶稣故意去跟他要水喝，很渴的时候，中午耶稣喝完，他说你这个水喝完你还是会渴，但你如果 是我要给你的水。耶稣讲说自己，如果你信我，是你如果认识我，知道我很爱你，相信我，依靠我，接受我做你的救主，你会永远不渴。面包跟水是人的必需品，但那是物质，是人肉体需要的。但人还有一个更需要的粮食，那就是神，那是我们精神的粮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人必须找到那爱他的神，找到那个可以信靠的神，找到那个可以让他觉得很有安全感的神，他能够才到真正精神上生命的宝足。以色列人当听到这个饼的时候呢，他们马上就会想起两件事，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可能今天读这个圣经部分，第一有两个，一个就是玛拿，第二个就是他们每次到圣殿敬拜神的时候，在那个会幕的那个殿子外面有一个叫什么饼，橙色饼，那是什么意义？都是讲到人必须要找到神，要信靠神，要生活里头知道神的真理，并且信靠他，向他感恩，才有沟通，你的生命才会真正找到宝足，才会有意义。当他们从这个埃及出来，脱离那个做奴隶的光景，到旷野一开始的时候，有38年的漂流，在旷野不容易找到食物，所以他们有好几次抱怨。然后呢，带领他们的摩西就向神祷告，神就从天上每天降下什么玛拿，很简单的食物，就像古代时候只要有面包吃就很满足，并且神还特别规定说，你去捡玛拿的时候只能捡几天，6天，第七天绝对不能捡，并且第六天捡的时候呢，捡几天的量，学习信靠神，学习知道说我们人在这个世生命是神来的，你必须跟神信靠神，并且要感恩。所以后来他们把这个玛拿特别放在他们的那个约柜里头作为一个纪念，是神供应他们，神维持他们的生命，人必须信靠神才得保。后来摩西指示，神借着摩西指示他们盖那个会幕的时候，必须敬拜的时候，会幕里头要一个橙色饼，对不对？橙色饼有几个？12个，代表12个支派，只有祭司代表，那时候只有祭司可以代表百姓来到神面前，来到会幕里头敬拜神。橙色饼一直要摆在那里，祭司要常常借着这些饼来表示对神的感恩，对神的信靠，在那面前感恩信靠。然后换完这个橙色饼，摆一个礼拜之后，安息日拿下来的时候，祭司才吃那个橙色饼。所以这些以色列听了耶稣讲我是生命的，他们马上想到说，原来耶稣在告诉我们必须要信靠神，要跟神有沟通，才能够得到宝足，讲的是属灵生命的宝足。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并不是真正懂得。弟兄姐妹，耶稣在讲到我是生命的粮，他在告诉你，我们人在上，是的，物质是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赚钱，必须要有物质的丰富，但单单物质丰富，如果你不找到神，不找到真正的神，信他，能够信靠他，可以从神找到你最人生最需要的肯定、爱跟接纳跟安全感，你绝对不会饱足。如果人只是因为富有物质可以饱足，那这个世界你可以看到很多例子都是违反这个定律的，是不是？ Michael Jackson 有多少钱？我最近读到 Michael Jackson 过世以后，他的子女啊，一年的花生活费是1亿美金。Michael Jackson 很多钱，他饱足吗？他最后是怎么死的？不吃湿食物饱死，是吃药物死的。如果是只是因为富有，因为物质可以饱足，我们今天也不会看到。在中国大陆，习近平为了肃清这个贪腐，很多高官很多钱，但最后他们要坐监，不能保住。 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啊，在中国有一个也不是很大的官哦，这个去抓他，他家里有1亿元的现金，1亿元的现金呢，1亿人民币的现，怎么会把现金排在家里呢？他真的保足吗？他不保足。1987年在美国有一个，我以前讲过，有一个一个很被尊敬的一个rock and roll， 被称为叫近代美国的 rock and roll 的模范 Nirvana， 这个创办人叫这个Kurt Cobain 这个人才20几岁创办这个 Nirvana 合唱团，在7年之内他所卖的唱片在全世界 75 million， 就7年被称为近代西方 rock and roll 的典范，相当的富有。他保足吗？不，才7年，在他成名最巅峰的时候他拿起枪来自杀了，他不能保足。人不能只是靠物质才能够保住。耶稣在讲说我是生命，他说你必须要找到那正确的信仰是从神来的，因为只有他可以给你最大的永恒，满足你永恒的需要，只有他可以让你找到那真正的爱跟意义，人生的意义跟肯定，只可以他可以让你解决那永恒的归属的问题，你才能够真正的保住。这是耶稣第二点，他说我是生命，我是他宣告我是神。第二个他说人必须找到神并且信我，你才能够得到生命满足。第三个耶稣在讲什么，他这里讲的生命啊，20节31节他是讲永生，有时候讲生命，35节说我是生命啊。什么叫做永生，什么叫耶稣所指的生命，这里他不是在讲我们只是存在而已啊！很多人就基督说我信耶稣得永生啊，表示说我将来可以活得很久啊，不死可以活，可以上天堂活得很久。耶稣讲到永生不只是这个，不是在量而已，耶稣对这是很重要啊！你可以解决死亡的问题，你可以永远最后跟神同在在天堂里的，这是人对永恒的盼望，对死亡的惧怕要解决。但耶稣讲的永生生命不只是量，还包括品质。他讲到永生品质的时候，都是讲到当一个人能够信靠真神，从真神找到意义跟爱跟盼望跟平安的时候，那种饱足，他讲的是属灵的生命的饱足，就是约翰福音常讲的永生。永生的真正定义是神要给人的属灵生命，神造你的时候已经计划好你必须要跟神的关系所发生的关系，那种生命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饱足。耶稣讲，所以这个生命不只是量，是讲品质。其实呢，我们在美国常常有人也会这样讲啊，讲 life 生命绝对不是只是存在，不是数量。生命这个美国这个地方一定常常讲到品质。弟兄姐妹，你上班有没有问你 How is life 啊？有没有这样问你 How is life？ 你怎么回答 How is life 啊？你以为只是随便讲讲？不，当一个人讲说 How is life 的时候，他不是在讲说你还活着吗？不，他是要问你说你过得怎么样啊？你生命品质怎么样 ？How's life？ 对不对？就是生就是品质。那中国人常讲嘛，中国人会用一个比喻，生不如怎么样死，对不对？如果你一直存在那，你生存你不饱足，你常常饥渴，你常常忧虑，你常常没有安息，人家这个世界上常常不能饱足，缺乏爱，缺乏意义，没有盼望，不喜乐，你这种生命生不如死。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讲的这个生命是讲那永恒的生命，是那个神造我们的时候计划好要让人跟他发生关系属灵的生命，你必须有他你才能够找到宝足。你看这些犹太人一开始真的是不明白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本来是明白的，在那个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知道要依靠神，靠着玛拿盖圣殿，他们一开始知道要用陈设饼，常在神面前感恩敬拜，
他们知道，
但是后来他们到耶稣的时代，他们已经亡国了，他们根本就不晓得怎么样敬拜，他们忘记看的都是物质的层面。当耶稣他们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马上直接跟他讲，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要能够让你生命属灵生命很饱足的生命食物劳力。他们听不懂了，他们马上回答怎么讲啊？你要叫我为存到永远，他还是在讲存在哦。耶稣你要我活到很久很久啊，劳力好，那我要为永远的食物劳力，那我要做什么工作？你看想的都是肉体的，我要做什么工作？耶稣怎么跟他回答？做我的工很简单，就是信。他们想的都是肉体的工作，耶稣说不，信我就是做我的工。后来耶稣他们说你要信我就做我的工，犹太人马上又反嘴跟耶稣说，我为什么要信你啊？摩西，我们所信的这位大先知摩西可以从天上赐马拿给我，想的又是物质的东西，对，他们马上就这样讲，他们摩西可以从天上把马拿这种物质赐给我们吃，你凭什么赐给我们？耶稣马上跟他讲说，不，那天上赐下来的其实是父，我的父神赐给你的，真正能让你饱足是当初是马拿，也是父神赐给你的，今天父神继续准备把天上的粮赐给你能够饱足，就是我。父神说你不只是要吃马拿得物质得足，你还要从天上我这位神赐下的真正的食物成为你属灵生命的食物。耶稣在讲到属灵的生命，他们听不懂，他们看的都是物质。事实上的确如此，我传福音很久啊，跟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有时候很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这位耶稣是这么的爱他，要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要赐永远的生命给他。他们也听得懂，也知道很好，但一般人为什么最后举足不前呢？为什么最后不能信呢？因为他想的都是怎么样，都是物质的。很多人以为信耶稣，糟了糟了，我的钱要变少了，而信耶稣我就会变穷。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哎呀不行，我这个以后就不能够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我要到教会去，都是物质成为他的拦阻。犹太人就是这样子，你不要讲，我们今天中国人大部分也是这样子。所以我来到这个教会，我很感谢主啊，我们这里很多国内来的，中国来的，台湾来的，这么多基督徒。你知道2013年呢、啊，法国做一个统计，一个调查，这个杂志啊，一个杂志叫 IPSO，是去年做的调查。他这个调查是做全国、全世界20个国家的老百姓对于物质主义、理财跟家庭态度的调查，20个国家。结果调查出来，你知道，中国人对物质的热衷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你说是不是？中国人啊，中国人对物质热衷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难怪在北美有钱人中国人位居榜首。其中有71%的中国人表示，根据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来衡量自己的怎么样成功，自己的价值。你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本相。从全球来看，34%的人全是同意，只有34%同意这个观点，你拥有很多才叫成功。在美国跟日本，80%人反对将物质等于同成功。在瑞典，高达93%的民众甚至于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我发觉我们中国人也开始在改变哦。中国现在发明一个字叫什么呀、啊？你们听过土豪？我上礼拜去探望一个西安来的弟兄姐妹，他说中国这个土豪你有多厉害吗？钱对他们根本不是什么事情啊，哪边有新车的，什么加挂 Rolls Royce 就买来玩一玩，土豪，这是一种轻视。其实弟兄姐，我们不要叫人家土豪啊。其实金钱不是坏事，我从来不用这个字，因为这个弟兄这样讲，所以我讲到要把它当例子。我从来不轻视有钱人， 有钱也是神给的，对不对？金钱也是神的祝福，有钱物质丰富的宝足，当然它不是单靠物质，它还有一个很正确的信仰，就是从神真正找到宝足。我看到很多有钱人，他们活着，他们很有喜乐平安，他们知道常常感谢神，他们我看到他们也没有倚定那不可靠的钱财，他们知道感恩来享受神所赐的物质跟钱财，他们也知道帮助人祝福别人，他们知道施舍，他们知道怎么样向神感恩。对我来讲，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宝足，所以圣经绝对没有反对金钱。所以弟兄姐，你不要看到中国来有钱就土豪啊，你这个不对啊，我从来不用这个字。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不能信耶稣？因为这个拦阻，想的都是物质，饱足就是啊，我要这个吃了啊，很饱啊。耶稣说要喂那不能坏食物。第四个，耶稣在讲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当耶稣讲说我是生命的粮，第一个他在讲说我是你生活的必需品，我你们每一个人要活着很有意义，找到爱，找到肯定安全感，你必须要有我。第二个，他讲是属灵生命，绝对不是肉体的生命。所以今天如果你当基督徒想的都是为饼而来，都是为物质而来，不是物质不好，我讲过有钱不是不好，很好，但如果你只是为这个，你一定会失望。第三个很重要的，他讲这个，耶稣讲到我是生命的饼，记住这个是 bread。 耶稣讲说我，他一直在讲我要为你们破碎，要死亡。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一点没有？当耶稣对犹太人讲说我是你们生命的粮的 bread 的时候，耶稣已经在宣告说我要为你们舍命破碎。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世上所有能吃的东西，要成为别人可以吃的东西，是不是要先破碎？有没有？你要吃鸡肉，鸡肉要不要先被杀宰杀？你要吃鱼，鱼要成为你的食物，鱼是不是要先把腹打开？死。你要吃牛肉，牛是不是要先死？包括你要吃蔬菜，我都在给他种很多蔬菜，你要吃是不是要先拔起来，让它脱离它生命的根源？一个麦子要成为你的食物，是不是要先成什么麦子？是不是要先怎么样被磨、被破碎，磨了之后才封口才成食物？任何能够成为别人的 bread 的食物的，他自己都要先破碎，经过破碎。你不要讲包括关系也一样，夫妻之间如果你要真正最后达到那种满足的爱，绝对不可分离的爱，你必须先自己怎么样为对方怎么样舍命牺牲。耶稣在讲婚姻的意义的时候啊，以弗所书第五章耶稣是不是讲了，他讲到耶稣其实是一种预表神的福音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家庭婚姻要幸福，你必须活出福音。耶稣说丈夫要爱妻子为他舍命，就如耶稣怎么样为我们的生命舍命一样。夫妻之间任何一方也肯愿意对方牺牲自己舍命的时候，你绝对可以赢到对方最后的完全的信任和爱，你能够得到他最饱足的生命。一样的，任何食物要成为别人食物，必须先破碎。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他在告诉说我必须为你们舍命死亡，你们才能够得到那真正的饱足。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耶稣后来设立圣餐一定要用饼，对不对？耶稣拿起饼来怎么样拨开了祝谢，但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怎么样舍的。耶稣要我们记得，我们要常常记得耶稣是这么的爱，上帝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上帝是为了我们的一切完全舍弃的，你才能够信靠他，你才能够享受知道他爱你，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后来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人家问他，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怎么样死掉，就不能结出许多的果子来。 耶稣说，我如果不死，你们不能够找到真正的生命，那属灵的生命。你们根本不认识我，不晓得神是什么，你们根本不晓得神爱你到什么地步，你也不会信靠他，你也不知道神的甘甜，你不会真正享受满足。这就是耶稣这个神迹要教导我们的，他是我们生命的必需品，他不只是为我们肉体的生命，他为我们更深的那属灵的生命，那神造你跟我应该活出的生命。我为了你饱足，他必须为你死，而他是神，是宣告他是神，所以我们信他。弟兄姐妹，你读了这段经文，你说那我知道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怎么能够饱足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你怎么样基督徒，你怎么样生命能够饱足，你怎么样能够真正享受神在你生命的力量。你不能只有一次信，你必须吃耶稣，每日的吃耶稣。我们的信仰不是说，哎，我信了，我只是留在脑筋，或者是说我受洗了，然后我的生活跟耶稣无关。粮是每日吃的，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你必须每日想到耶稣，你必须来到耶稣面前，信靠他，思想他的爱。你会说，那我怎么样吃耶稣呢？我怎么样吃耶稣？我怎么样每日把耶稣当作我的粮食？很简单，第一个，你可以在你生活应用很多。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现在生病啊，你面临很重的疾病，你想到耶稣为你战胜死亡，他为你战，你不用惧怕，我永远会跟耶稣永远同在，他成为你的食物，你马上刚强起来。我再举一个例子，或许你现在我说我很缺乏爱，大家都看不起我，我也没有别人那么成功，我也没有别人那么富有。你把自己富有等于成功的时候，你想一想，不，耶稣是完全的认为他很爱你，你是他重价买来的。只要你真心的，你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做你救主，他就把你当成他眼中的仆人，他爱你，他不在乎你拥有多少，不在乎你有多聪明，事业多高，你是他的爱子，他永远的看重你。你在吃耶稣，或许今天你被人家批评，或许你在教会服侍被人家重伤，你觉得好像马上觉得自己很不易，你马上说，你马上说没有关系，因为我的义不是从别人来的，我的义，我的肯定，我的接纳，耶稣已经完全的接纳我，因为他自己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为我完全的活出神的律法要求，所以在神的眼光我是完全人，神已经叫我是义了，我管你，你批评就批评很好嘛，你批评跟我什么关系？或许你今天你说我不能饶恕这个人，这个人实在太糟糕了，他这伤害我不能饶恕，去死，很恨他。你马上想到耶稣，我也是罪人，但耶稣为我舍命，毫无条件的，你马上有能力可以饶恕这个人。你谁？你必须每日的，每日你要想到耶稣为什么为你死，为什么活，他成就了什么？这是你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粮。尤其是在你患难中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安逸的时候呢，我们生活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依靠我们现有的物质，自己的才能的资源。尤其你在患难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都是无定不可依靠的时候，你反转过来，你信靠耶稣，相信耶稣，知道他为什么为你死，把那个重新再思想，你生命会真的很饱足，你会越来越饱足。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然这里可能今天耶稣在告诉你，第一步你必须先承认你需要耶稣的恩典，你承认我们本来都是罪人，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罪赦罪，死在十字架上，开始跟随他，你才能够活出饱足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位伟大的神，世界本是你创造，我们的生命本是你来的， 让我们没有认识你前，我们活在自己里头，我们向羊走迷，我们不承认你，这就是罪。谢谢你自己来吸引我们，因为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来到你面前，都是你自己亲自吸引我们，除为父所赐的，没有人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今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乃是你吸引我们，所以我们终于能够摆脱那只是眼睛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能够看到那属灵的世界，看到有一位伟大掌管这个世界，赐我们生命，并且需要他来喂饱我们的神。谢谢你，今天我们都认识你，求主你也借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让你每日成为我们的灵粮，好叫我们能够活着你的，成为你的见证，活着喜乐平安，活着饱足有爱的生命。我们也把我们当中还在追求认识你的恭敬交在您的手中，相信你会吸引他们，有一天你必定吸引他们来跟随你。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